让我们同的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出今天的两段，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哈，是在诗篇第25篇。我读起，大家读印，也就是我读单数节，你们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哈。诗篇25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耶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擦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让我们同心祷告。愿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能够在神你的面前得蒙悦纳。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好，刚刚过去的这个感恩节，大家有没有跟家人一起的聚餐，或者是一起的团聚？啊，有啊。然后在美国的感恩节，确实是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像什么过新年还是中秋节，反正都是一种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庆哈。而且美国的感恩节，他们有一个传统的特色，不知道有没有人参加过美国人的感恩节，就跟他们一块儿吃饭，有没有？什么特色呢？就是我们一起围在一块儿吃饭，这个对我们中国人说不叫什么特色，对不对？可是他们吃饭的时候，或者吃完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做一个什么？就是会每个人讲今年你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有没有参加过？有没有？有哈。所以呢，你们今年有没有这样做？没有，那晚上回去补一下哈。我们今年我们回去跟王牧师妈妈哈，我婆婆一起，我们两个家庭一起过这个感恩节。我们就是轮流讲值得感恩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哈，在这样子的场合里面，通常年长的那一位会特别讲多一些他值得感恩的事，因为他活了时间比你们都要久嘛，就比在座的。因为如果比如说举例子哈，像我们我们多少人，我们那天是七个人啊，八个人，一二三四 我们八个人一起哈，就我们呢就每个人轮流讲，讲法也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请谁谁谁，比如说我就先请 Ed 我先讲，比如说，然后他讲完之后呢 ，Ed 我就选一个另外一个人讲哈，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就留了最后一个讲的呢，就是我婆婆，就是王牧师妈妈哈，林姊妹，因为年级最早，她在我们当中可以说是最多人生的经历，所以她讲的最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因为她发现她这一生这70多年里面，神给他的恩典看顾实在是太多了。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也好像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年长的，我相信大卫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也许是年轻也许是年长，但不管怎么样，口吻就像一个年长的信徒来跟一些年轻的人讲他在这一生里面他怎么倚靠上帝，他怎么等候上帝，他怎么样的经历上帝的恩典。那今天我的重点是放在前面10章哈，但是因为秋意姊妹通常都会把整章，如果不是很长的话，都会拿出来。但是我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前面10章。那我从这十节前面10节里面呢，和最后21节里面呢，我看到一个重复在出现的字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是不羞愧，对吧？还有呢？就是等候，等候。所以我的那个题目叫做等候盼望。我们现在在等候什么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刚才我介绍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装饰啊，表示什么？我们等候耶和华所赐下的耶稣基督，曾经2000多年前来过，那么他还要再来，他答应我们说要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问耶稣，你什么时候再来？因为你再来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很欢喜快乐，因为知道我们要被提了。那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呢，哦，知道耶稣要再来，那我就赶快来认识，来接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对教会来说呢，我们等候耶稣再来，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教会是在等候耶稣再来，那除了等候耶稣再来，我们还等候什么？等候看到这里的座位全部坐满，带不带着这个盼望？你希不希望？现在我们只做了2行，我如果能够把后面这5行6行都做完，它等候了多少年？很多年。其实牧师还在笑我啊，原来我们这有10多年了，对，10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坐满，可是我们还是带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他会照着他的应许去成就。我不知道你有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少等候盼望的机会。我想我跟王牧师在认识到现在，我们等候盼望很多东西。那从我婆婆的经历里面，她就是讲到，首先她讲她的等候，她等候了10年，她来美国之后，她81年来美国，她等候了10年，她的3个儿子才来美国。这个10年不短呐，在美国等10年才跟孩子团聚，没有回过中国。那我跟王牧师等候多少年？我们等候9年，结婚之后。才有什么第一个宝宝王祖道 Tommy 所以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带着个盼望？如果不盼望还等什么？是不是啊？一定是啊。那我不知道你等什么哈，也许有人在等候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会找到，所以他带着盼望。那也有些人是等候什么？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等候什么？等候收到录取通知书啊，对不对？好，所以他也等候。那你带不带着盼望？带着盼望，一定是。那我不知道还有一些等候什么？等候未来的另一半，是不是？有些啊，像年轻 不多，今天哈，我们都是结了婚的，对吧？大部分都是，但也有等候的啊，等候另外一半出现。那不知道要等多少年，因为我知道有些姐妹，特别是在非洲教会的有些姐妹，啊，等到好多年呢，怎么这个伴侣还没出现？就算是比如说已经结过婚了，但现在可能在单身的状态的，也在等候，那下一个会是更好，还是怎样？所以你还是带着个盼望。等候，那么还有一些人等什么？等很多了，应该是，比如说等候拥有自己的小小的属于你的家，你的房子，也有等候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孩子能够改变。哇，这个等的够久了，这个比较难，我发现要等那么多年，他怎么还没改变？他怎么还是老样子，都不一成不变？今天这段的经文正是诗人他在充满着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底下，他仍然在等候，在仰望神。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是有什么的方式来等候他的盼望，来仰望神。一开头他就前面哈一到七节里面讲到他来等候神的帮助，仰赖神的帮助。他一开头他就以祷告的一个方式来向神倾诉他的心声，因为他知道他在困境当中，他在无奈当中，但是他学习了一个什么？他完全没有犹豫，就把他的重担交给神，说我不知道你在等候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王牧师妈妈等了十年他的三个孩子才来，所以他在这十年里面跟孩子团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成为他的一个重担？但他把这个重担交给上帝，他说上帝，我相信这个时间总会来到，我总会跟我的孩子团圆。就同样我跟王牧师结婚九年，我的天哪，我想不是很多夫妻啊要等一个孩子要等那么多年的，我们是比较特别的，或者说比较少数的一些夫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这结婚像我妈妈都觉得怎么还没有怀上孩子，哎呀，要不你们去领养一个算了，都这样想。甚至他在路边，我上次不有说过，他早上出去运动，看到有一个小 baby 在路边，有几个人围着他，想说，哎呀，要不我把他捡回去，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女儿女婿他们做孩子算，他们反正也喜欢女儿嘛，对不对？确实，这种真的是有重担会压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其实父母没有给我们什么压力啊，他没有什么催着我们，包括牧师王牧师妈妈也没催过我们说，哎，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没有，反而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催说，哎，你们什么时候要小孩啊？啊，我都准备好了一切了，就等着你们啦。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呢，我们学习的就是把重担交给神，相信神的时间。因为当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你知道神必不离弃一切等候他的人。有第三节里面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所以神他不会丢弃一切等候他的人。虽然也许他的大能不总是在我们盼望的那个，按照我们盼望的那个时间出现，所以我们可能结婚第一年王牧师就想，哎呀，我们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孩子，就已经在盼望了，所以没有照我们的盼望第一年就有孩子。但是神却在最恰当的时间里面，按照他的时间安排，就是带着一个什么最好的时间。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所以他就会用他的爱按照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来回答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所以你在等候的过程中，首先你要以祷告的方式把你的重担完全的交托给神，不要成为你的压力。所以你交给神之后就没有什么重担了。如果你希望这个人改变，哪怕你等了十年二十年三年还是没改变，你还是要什么，带着祷告的心把你的重担交给神，继续的等候，继续的盼望，继续的忍耐。好， 忍耐是确实是蛮痛苦的，但是如果有神与你同在，当你感受到神的爱，神说他一定会回应你，回答你的时候，按照神的时间，用神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原来神他不会丢弃我的，所以呢，我只要继续的等候，就算是忍耐，有时候很难，但是呢，因为有神与你同在，你就不害怕。所以我们教会也在等候着，看到坐满这些人在这个教堂里面。这个责任不是牧师两个人去完成，是在座的每一位。好，作者他向神迫切的呼求，他说，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知道他一个很迫切的心向神呼求，而且全心的仰赖神，等候神，因为他知道他跟神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刚我说的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一个配偶对待你的那种爱的关系，因为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爱我们的那位神，他就是跟我们每天都息息相关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他都在。所以就算你面对人生的迷茫困惑，甚至一些选择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仰望他，交托给他。那么接下来呢，作者继续的说，我第四到第五节里面说，求神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他说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所以这里面呢，诗人他很清楚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就算你在人生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仍然愿意寻求他的指引。今天你怎么知道神他的指引？怎么能够明白神他的带领？那就是需要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引导。我相信我的婆婆在等候她的孩子跟她团圆这十年里面，她每一天都在迫切的祷告，每一天都在寻求神的带领。同样，其实我跟王牧师也是，我们也是等了很多年，就是拼命的祷告祷告，问神。那你祷告完交托给神之后，你还要学习听啊，听听神有没有给你回答。我就是在2006年的7月份，跟一群的姐妹去一个修道院退休，就是一个灵修会的时候，那天我一个人跪在那个修道院的门口，那个礼拜堂里祷告，就很清楚听到，很清楚听到一个声音说，今年的感恩节就有答案了。所以你看，事隔多少年，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今年的感恩节就有答案啊！我说是今年感恩节，那时候是7月份哈，啊，真的吗？上次说有就有啊，那就相信吧。但是我没敢跟任何人说哈，那万一没有呢，是吧？所以我就只能 keep 这个 secret， 祷告，继续祷告。既然听到就祷告啊，上帝就预备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经验的不老的中医给我们把把脉啊，然后呢开一个中药给你吃一下，然后他跟你说一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个我虽然是有帮助过很多的家庭，但是呢你要有心理准备，要吃个一年半载说不定啊，所以呢不要急着说，哎，怎么吃一个月，所以这没怀上啊，就好像觉得这个没果效，所以你还是要等候，是吧？啊，你要吃上一年半载，啊，天哪，吃一个月已经受不了了。你想想，这个中药很难喝，真的不好喝哈。但是呢，感谢主，就是真的是吃了一个月。因为这个中医师，他其实当时给我们开药组，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他给我们开药，但是他给我们开完药之后，抓好药之后，我们开始准备吃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受洗了，所以他就去洗礼了。洗礼完之后呢，结果第二个 就是可能一个月吧，我们再给他去把把脉，因为中药中医都要调调药的嘛。哈，哎，国医金红过来，我再给你们把把脉。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很坦诚的说，我已经知道我怀孕了，因为那我第一次去看我的那个妇产科医生，那时候都还没有动静，我就已经约好那天，我很记得是10月30号那天，我已经约好那天去看我的妇产科医生。结果呢，他呢？一来说你要看什么，我说你可以帮我去检查一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了哈。结果他帮我检查说是，确定是 positive 了，已经怀孕了。所以呢，我11月几号的时候就叫这个老中医，不是老中医，他其实很年轻，比我就跟我同年，比是月份比我大，把把脉。我看到他把得出我的喜脉哈，他把完之后说，哎呀，建宏你的脉很弱，然后把国医的脉说。王牧师们，哎，真的是像70岁老人家一样，也是很弱。天哪，这两个都很弱的老人家，都没发现哈。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受洗了，他已经受洗了。所以呢，我们就说，那我们，你把到什么？他说我要给你再调调这个药，啊，结果我们就笑着跟他说，我们已经怀，就说我已经怀上了，然后呢，刚刚做完检查。确定是怀上了，那个是2006年的11月几号啊，我不记得确定几号了，反正就是11月初了，应该是。他一个大男人，他听完之后，他在流泪。他说：“感谢主，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们只吃一个月的中药，就有孩子。”他没有说把这个荣耀归，他说归给上帝。所以你要等候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旨意，你要听，你要回学习听。那今天我怎么听到？到底什么时候神给我一个大房子？到底神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新的工作？到底神什么时候给我的配偶能够改变？我的身体得到神的医治，你就要学习听啊，你就要来等候神啊。那怎么听？教会给你很多方法，那就教会呢鼓励弟兄姊妹常常来祷告学习听。所以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我们都有祷告会，只有半小时，不长哈，就是那些上班之前他们没有空，就上班之前来祷告，或是有些有空他可以早起的，因为要弄孩子的这些早餐，所以他来祷告。所以除了早上祷告，我们晚上也有祷告。所以我就鼓励你们多来听神的声音，甚至包括我最近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在我们教会受洗之后，他回到国内，他说他长期失眠睡不着觉，每天失眠很厉害。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就来祷告。怎么祷告？就是10个字，我说你就是用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就这样的10个字，你来祷告试一下，让你能够安然的入睡。因为这里面有讲到说神所爱的，他说什么？在第13节，我多读几节哈。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所以神他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而且他会让你能够在这里安然的居住，还使你的子孙后代能够承受这个地土。这是神很大的一个应许在里面。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确实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所以这个诗人他也会在神面前求神的赦免，求神他的怜悯。他在第7节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而且他必指引罪人走正道。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来到神面前呼求，你要相信神他不会轻看你，他会赦免你，他也会来帮助你，并且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我也不知道这个感恩节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人生没有那么多的10年，我已经来到美国超过20几年，在教会里面服侍也10多年，我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们多长的人生，或者给我自己有多长的人生，但是我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继续等候神为我们这个教会 所做的更多的恩典，那就使这里每一个来的人都经历上帝更多的恩惠，使这里能够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感恩节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如果大家星期五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感恩节聚会的时候，应该也提到有一个消息我报告的，就是在感恩节前几天，这个教会的，就是美国教会的这个主教，就这个主这个开可以说算是开堂牧师啊，科比牧师，他在这里服侍28年，然后呢，去到了那个西北教区做主教，做了8年，做了6年还是做了12年，我不记得了哈，应该做了2届应该是。他有4个女儿，其中3个是自己生的，1个是领养的。他不是说自己不能生去领养哈，美国的弟兄姊妹家庭他们很有爱心。他生了1个女儿之后，他又去领养了1个韩国的女孩，女儿是第二个女儿，然后自己再生2个女儿，所以他有4个女儿。这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很幸福的家庭。我常常都笑他，我说 Pastor Kirby You have 5 flowers，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什么5朵金花嘛哈，所以他的太太也是1朵花。我说你们有家里面有5个 flower， 你是那片绿叶哈。每次我都见到他就很好，就跟他说这样笑。那我们家女儿也是他们的叫做什么 god daughter 哈，就是他的这个他们夫妇是我女儿的，就是保父保母嘛，就像教父教母一样。就在感恩节前几天，这个科比的太太叫 Kim 哈，她过马路就被车撞了，然后她的脑部严重损毁，就已经是没有办法醒得过来。但是她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她在。我想很多中国家庭或包括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做的，他在他的 driver license 申请的时候，就是驾照申请的时候，都会问你要不要捐你的器官。他选择他希望捐赠他的器官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在拔掉这个呼吸器也好或是什么这些维持他生命的这些设备之前，他们全家人要给他告别，然后要把他的器官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想对这个家庭感恩节是一个很伤痛的，因为要跟他们的亲人告别。可是对那些等候器官的，我不知道有5个还是6个还是7个家庭，他们却收到了最大的感恩节的礼物。所以我们教会准备了一个卡，如果你也有愿意签名，等会王牧师会把这个卡给大家签上你们的鼓励和支持的一个名字。我在想等候盼望这不只是说说而已，乃是生命的等候。就像我们今天也许我们跟 Kim 在地上告别，可是我们却盼望有一天在天家必然再见他。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面对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带着怎么样的一个盼望。就像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我想到的不只是 Kim， 我想到更多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认识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他们离开有一天我们都会跟他们在天家再相会。在今年感恩节前我们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我们全家去到墓地那里，跟一些曾经我们支持过我们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已经回天家很多年，我们去到他们的墓地跟孩子们说这个老姊妹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帮助过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纪念她， 但是我们更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再见面，所以我们在墓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的来感恩，包括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这在座的几十个人在领圣餐，我们是跟天上的圣徒众天，就是那些使者们一同的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所以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我离世的家人，包括王牧师的哥哥，包括我的父亲，包括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已经回天家的，我们都是同领耶稣的身体，我们都是一同的来欢喜快乐赞美耶稣他的救恩，因为他成就了这一切，他使我们的等候必不至羞愧，而且他答应我们说他来过他还要再来，今天我们就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日子，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等候盼望的时候不至羞愧。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等候你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主，我们在地上还是要继续的生存并且生活着每一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带着盼望，盼望你的再来，也盼望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放下更多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学习感恩，也使我们能够学习赞美，更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忍耐的心，因为知道有一天当我们与你再相见的时候，我们必不知羞愧。谢谢你赦免我们，也谢谢你安慰我，继续的看顾科比恩泰他们这个家庭，愿你的灵充满他们每个家人。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